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以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华兴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本次会议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构成对会议参加者的投资建议。华兴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会议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未经华兴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各位好，我是华兴传媒的猪猪，今天主要分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分享的是行业的观点的更新，第二个部分是标的的进展。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对于行业的观点，当下我们已经步入到了七月，已经开启了2026年下半年的行情。那今天是七月一号，也是传媒板块呈现了一个超跌反弹，特别是中字头为代表，像中信出版、中国电影都是反弹超5个点以上。我们在2026年中期策略当中指出来，在2026年的下半年可以看中国 AI 新叙事。那我们从全球的这个 Open Router 上面的数据去看 Token， 那周度的 Token 消耗量上面，中国的模型为代表的像 DeepSeek V4 的 Flash、 小米的 MIMO 2.5 和 Minimax 的 M3 在 LLM 大模型周使用 Token 上面都是排。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排名前三的。那本截止6月29号这一周，全球周度的 token 的数量消耗是49个 T， 周度的环比增长了 6%。 那我们也可以认为，在当下，而特别是2026年整个以流量为王走向了 token 为王的新的代际，也可以说我们正式迈入了 token 资源经济的赛道。那这个也是2026年当下我们去讨论 token 资源经济之下传媒怎么去看。那首先从政策端来说，上交所的第十号也是关于人工智能大模型适用科创的第五道上市的标准，从质朴到 Minimax 回科创的进程也有望提速，这个时候也有望去拉动中国整个 AI 新的叙事。那因为今天是7月1号港股这边不开市，那质朴呢作为中国版的 Anthropic 也是自研的 GLM 系列，它的周度在全球的 token 的排名上面是第六位，但是它的因为是新推出来，所以总体来说周度的环比的增速是在30多。那因为质朴它已经构建了 MaaS AI Agent和行业解决方案，不管是 B 端还是 G 端甚至 C 端，已经是跑了比较好的一个商业模式。从质朴作为 AI 新势力为代表的龙头公司，他们内部推导出来的公式认为 AGI 的商业价值是智能的上界乘以 token 的消耗规模，所以也是助推当下整个 token 经济。我们指出来，在整个 token 经济的这个赛道上面，除了大模型的公司，也有很多这个 token 工厂的公司也逐步的在涌现。那在整个这个质朴，他提出来 TAC， 也就是智能的调用量和乘以智能的质量，再乘以你的经济的转化效率，这样的一个估值模型。而目前在 TAC 的时代， token 的整个消耗也成为去衡量一个公司估值的核心指标，它也取代了传统意义上说移动互联网要去看你的日活、月活、用户渗透率是多少。所以在当下关注 token 的消耗量，关注 token 经济，也是当下整个支撑这个大模型公司或者说是这个传统公司去布局 AI 之后新的估值的一个底座。但是因为今天也是630，昨天晚上到今天 Anthropic 在它的官网上发布了两款模型， 也指出来对于他们在美国商务部出口的部分解除了 Fibo 5和 Missiles 5的出口管制。那因为之前国产大模型上涨也是说Anthropic 它的出口限制了，所以国产大模型受益了，然后拉动了它的上涨。但是因为整个美国的商务部目前已经解除了 Fibo 5和 Missiles 5的出口管控，所以短期呢，因为今天不开市，那短期可能对质谱开市之后略有冲击，但是在中文业务私有化和这个大批量的生产环境当中，质谱的 GLM 5.2 是优于 Anthropic 它的这个新的模型，所以我们认为短期可能 Anthropic 这个事件是一个短期扰动因子，但是不改变中国大模型在中文的整个产业当这个语境当中的一个优势。除了质谱之外呢，还有AI 的新势力公司 Minimax， 其实从商业化应用来说， Minimax 跟传媒板块的应用走得更加近。那从这个六月份，也就是上个月，它开源了 M3 的模型，因为 M3 也是 Minimax 原生的多模态的旗舰的模型，它对于 Minimax 来说，它也在进行从一个大模型的公司走向 AI 平台型的公司。它认为所谓的平台的价值就是你智能的密度乘以你 token 的吞吐能力，所以他们也是致力于去探索多模态的创作，并且打造出指出可交付的内容。但是这个点要非常注意的就是七月初马上字节的 Cadence 2.5 推出，它的整个能去 PK AIGC 的整个的这个内容直出30秒，那会不会出现新的爆款，那这个可能也是跟 Minimax 这边直接去 PK 的点。那如果从 PS 估值来说，因为 Minimax 它的峰值是2026年2月份 PS 在477，随后回流到了6月份回落，达到254。那从2026年1月份港交所上市以来，其实当下来说 Minimax 也处在一个 PS 的估值的相对的地位。那在当下对应一个1300多亿的市值来说，我们是看好 Minimax。那还有在七月份来说，这个是行业为代表，当下我们从移动互联网的流量经济步入到了 token 经济，那 token 经济之下为代表的 AI 新势力公司，从质谱再到 Minimax。 那从行业来说，七月份需要重点关注就是上旬一定要看字节 Cadence 2.5 这个30秒直出，对于专业级内容影视行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到七月中旬来说，更多的会去看一些业绩的预告，但是因为传媒板块本身它的业绩是很难线性外推的，因为它有档期有新产品的爆款逻辑，所以季度性的业绩的线性外推去做一个连化的预测也是比较难的，所以一般季度性的业绩的利好或者利空，它对板块的影响也是比较短的。然后七月的下旬啊，主要是看展览经济，有这个 WIC 和 China Joy。七月十九号会在上海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本届智能大会也会有望将整个 token 经济和 AI agent 重新提出来。那作为 token 经济的另一个代表叫硅基流动，也是要登陆港交所。那硅基流动自己也说，他在这个招股书上，就是 Silicon Flow 目前已经有支持170多个模型，而且他按照模型覆盖算资源在全球来说是独立生态的一个核心平台之一。那它目前核心的收入是来自于公有云 API 的调用。那硅基流动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因为它六月份刚刚完成了 B 轮融资，估值是77个亿人民币。那硅基流动就是 Silicon Flow， 它后续在港交所上市，可能又会带动整个 token 工厂、token 经济这样的一个新的讨论。当然它本质上还是作为一个中立的中间层，也是希望通过规模效应和极致的推理优化来降低单位 token 的成本，进而去赚取这个差价和服务费。所以我们可以看之前流量生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时候，流量经济其实养出了很多流量运营公司。那换言之，在 AI 时代，我们在当下已经这个 token 经济持续的涌现之后，必然也会有像 token 工厂、token 经济运营方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企业会出来。那伴随着这样的一个商业化路径去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个十年前这种应用端的百花齐放，在 AI 时代应用也有望重燃，得到这样的一个黑马拉动之后，对于企业的业务来说，它也是一种重估的可能性。那对一级市场来说，也就是近期Kimi 月之暗面，它在一级的估值又拔升了。在五月份的时候，它在第一轮融资估值是200亿美金，但是去对标上市的来说是比较低的。然后在六月份他们开启新一轮的融资，投前的估值就已经达到315亿美金，那这样的一个估值也是和现在上市的基本上也都拉平了。那它也在整个的这个一级市场的一个估值的提升，也是得益于它的 ARR 的收入增长了非常的快，那也是得益于它整个模型迭代的能力带动了整个价格的上移。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来说，一二级 AI 新势力公司，不管是从你的融资拿到融资的这个速度在加快，额度在增高，那对于已经上市的公司，像智普 Minimax 他们的市值也是有望就是一二级会形成一个联动的效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流量经济切换到 AI 时代的 token 经济，确实在整个的 token 经济之下，传媒板块也有望去承接。那特别短期来说，就是可以关注 Cdance 2.5， 因为这一次直接将这个内容的生成从5秒、15秒拉伸到了30秒，也是将整个 AI 视频从一个实验型的演示推到了可重复的生产管线，那它也有望去定义下一代 AI 视频生产的范式。当然也有第三方媒体说 DeepSeek V4 会在七月中会推出，但对于 AI GC 板块，字节的 Cdance 2.5 更值得期待。那对于传媒板块来说，在这个七月份，我们是很看好布局的窗口。那从投资的维度来说，首先第一个维度可以关注 AI 生产力这个维度。那这个代表公司呢，主要有 Minimax、美图和 B 站。那在 AI GC 这个赛道来说的话，它每一个细分的内容板块都有望受益。那 AI GC 板块以这个游戏为代表，可以关注的是凯英网络、完美世界、顺网科技、姚记、B 站以及未上市的米哈游。那像米哈游、叠纸、莉莉丝，他们如果推出一些 AI 游戏或者 AI 互动游戏，也是对行业比较好的提振。那在 AI GC 板块的一个细分赛道，就是剧集和电影这块，可以关注的是如意电影和华策影视。那 AI GC 细分板块，像国漫 IP 可以关注的是奥飞娱乐和中信出版。然后是 AI GC 这个细分赛道的数字营销板块，可以关注蓝色光标、中文互联、万开一年、姚记科技和 B 站。那对于当下来说，其实传媒板块在 TMT 板块里面，它有一部分是可选消费，所以总体来说上半年表现是差强人意的，但是它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 AI 的可选的应用的一个比较好的场景，所以当下又处在一个洼地，企业呢也非常积极的去自救，比如说进行回购、进行激励，有些都是倒挂的。所以基于传媒，不管是你当下的一个洼地，再叠加你自身业务上新的增量，再叠加 AI 驱动拔估值的逻辑，在当下也是可以去积极关注个股。那个股层面，我们首先主推是如意电影02739，那公司自身主业的暑假档影片会上映，今年会上，但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冷的启动，那这个是夯实它今年的一个 EPS。那去提升它 PE 的呢，核心去看 AI。那公司在2023年就已经去探索 AI 业务，那今年在6月16号也携手了腾讯云，把这个 agent 放在它的智能店长、观影决策等维度进行了一个应用。那近期在视频号以及它的时光网的 APP 上去更新 AI 剧集叫合租501，也是点赞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 西安20210130
也是比较高的。那自救层面来说，它在6月份已经完成了第一期的回购，回购了 1.49 亿，回购价格是7.9到8.87元。那它现在开启了第二期的回购，是1.5亿到3亿，它回购的上限是不超过13.1每股。那对于万达，对于如意电影来说，它从之前的万达更名为现在的如意，已经可以说明它从一个地产院线公司向一个内容驱动型的娱乐集团的转型和兴起啊。那在自身业务的这个修复再叠加自救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看到七月初这个 Cdance 如果推出来之后，也会变成整个传媒 IGC 的一个质变点，所以对于这个影视游戏国漫 IP 板块的 PE 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托举的作用。所以如意电影作为龙头来说，当下002739可以积极关注。那第二个推荐的是凯英网络002517，公司也承诺24年到28年是不减持，同时公司之前已经回购了1.5亿，那他们分红之后的钱也拿来做回购。这个也是托底以及对公司发展的一个信心。第二点，在 AI 部分，他们有孵化了人工智能公司叫极易科技，那这个公司呢有 AI Agent， 也有这个 Zoom， 就是推出 AI 游戏探索。那对于游戏公司来说，你也会从一个流量经济去走向内容为王，再走向 AI 驱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凯英网络也可以积极关注。那七月份展览经济 China Join 今年的主题叫与 AI 同游，那也可以去关注游戏板块和 AI 应用，因为今年 China Join 除了游戏公司参展之外，像军神智能公司、 AI 硬件公司也会参与，而 China Join 它也是数网科技旗下的子品牌，所以也可以关注数网科技，因为数网科技它自己也推出来 AI 云电脑，也内置了主流的大模型，降低 AI 应用的门槛。同时公司也今年做了股权激励，激励的这个价格是21.29，目前也是一个倒挂的，所以也可以积极关注数网科技。然后接下来是重点关注这个算力服务和 AI 聚集，以及是聚集龙头的华策影视。好，接下来是一个 IP 版权重估，可以关注的是奥飞娱乐，因为在 Cdance 2.5 的展示当中，他们就和周星驰的 IP 进行了一个合作，所以在 AI 时代，整个 IP 的资产也有望重估。而对于奥飞娱乐来说，他手上的这些内容资产的沉淀的价值也有望重估。那奥飞娱乐00292也是发布了一个回购的计划，那对于他们也做了初次回购，所以奥飞娱乐在当下也可以积极关注。然后港股这边的三剑客推荐的是 Minimax、 B 站和美图。Minimax 在6月份推出来了 M3 的模型，在周度 Token 全球的排名上面一直稳居在前三的位置，这也说明这个 Token 的这个使用量和市场的认可度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去佐证。第二个是哔哩哔哩B 站，因为哔哩哔哩 World 2026会在7月10号举办，作为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文化平台和高粘性的用户社区， B 站在当下也可以积极关注。他们在6月份宣布了一个3亿美金的回购，也凸显了他们对未来发展的一个信心。然后最后是美图，美图在之前做了影像节，影像节上面有推出新品，也有做这个老产品的加法，但是我们始终观点就是在 AI 时代，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其他的公司也能做，但是核心它的竞争力是来自于什么呢？审美力，就是你拿一个图让它去修，你去做一个宣传片，为什么美图做出来的东西是大众去接受或者你觉得比较好看的，是因为它基于多年的数据累积打造出来，修图也好，用的这些工具也好。所以我们认为在 AI 时代，核心的竞争力之一就是审美能力，而美图也在切在这个赛道。好，总结来说，从行业我们在七月份看好传媒的布局，这个七月不管是上旬、中旬和下旬，都有外部的事件催化和行业事件的驱动。那对于个股来说，他们有在自救，有在回购，已经做了激励式倒挂，再叠加 AI 的一个托举，所以在当下来说，传媒板块建议大家积极关注。然后个股层面，就从 AI 的 应用 AIGC、 游戏 AIGC、 剧集 AIGC、 电影 AIGC、 国漫 AIGC 加 IP， 那每一个细分领域的龙头、龙一或者龙二都有望被带动。那在当下来说，这些个股以及这个特别是做了回购以及激励倒挂的，也建议大家积极关注。好，今天就分享这么多，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